Clarence 咁新嘅聯邦政府佢哋就有一個 Administrative Appeals Tribunal 上訴裁判處，咁今年7月1日就開始運作，取代咗原來嘅 Migration Refugee Review Tribunal 呢個移民難民複核嘅審裁處。咁想請你講下咧，佢嘅改變嘅情況係點樣？
嗰、那個聯邦嘅 Administrative Review Tribunal 咧，今年7月開始，即係2015年開始咧。就取咗呢個原來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個上訴即係、就是、移民嘅上訴庭啊。咁有兩方面咧係值得注意嘅。第一個值得注意就話咧，就今後咧就係、是、所有案件咧都冇一個叫做上訴即係、就是、移民上訴庭啦，完全交由呢、這個即係 Administrative Review Tribunal 咧一併處理。第二點就係佢下低之下分七大個分支嘅，其中一支咧就是、原來嘅移民上訴庭，另外一支譬如話稅務啊等等嘅嘢。咁對於移民嚟講有影響咩就係、是、第一就係、是、所有以後嘅簽證啊、護照咧，都交由呢個 administrative appeal 裁判去處理。另外更加重要就係、是、咧，佢有一個新嘅權力咧，係處理個資訊自由嘅問題啊。因為上海時期咧，就喺我哋上訴案件裏面咧，移民上訴案件裏面咧，係牽涉由聯邦政府或其他聯邦部門所用嘅材料，而啲材料可能決定咗我哋。上訴成功因素與否嘅，咁以後呢啲關於嗰個資訊自由嘅事情咧，都交由呢個新嘅裁判去一併處理，咁變成可能咧就係、是、當然而家唔知道個果效如何啦，但應該理論上嚟講係會快速啲同埋有效果地去處理問題嘅。
咁成立咗呢個新嘅上訴裁判處咧，對移民上訴方面咧係咪有利咗咧？
其實而家係講有利定係點樣係言之尚早，因為佢已經成立咗都係幾個禮拜之前嘅事啦。咁就根據佢成立嗰個原則咧，佢話佢成立目的就係想將呢啲所有有關嘅即係上訴事情，包括稅務啊、包括資訊自由啊、移民嘅嘢一併加同一個屋檐之下一個單位處理。咁理論上嚟講，就減少咗以前出現嘅所謂架床疊屋嘅情況，亦都可以喺內部咧，佢自己內部本身咧，就案件本身個資訊交往咧，係應該快捷啲，從而咧令申請人入邊移民上訴申請人咧，應該可以比較準確啲、快啲得到一個比較理想結果噶。
咁聽你咁講咧，即係精簡咗佢嗰個程序啦。
呢個就係佢原來成立嗰個目的。
咁喺移民上訴嘅目的同埋意義咧，佢係點樣運作噶
？OK， 我哋必須明白咧，所謂移民上訴點解嗱？通常嚟講咧。我哋申請人就申請嗰個移民嘅項目，譬如話簽證咁，就交俾移民局，係咪？咁就提出資料。咁移民局就係、是、如果拒絕咗呢個申請，即係呢啲申請失敗啦，喺大部分情況之下咧，申請人咧有一個上訴嘅權利，我哋叫 marriage review， 即係話咧呢件案件交翻呢個裁判度，重新由頭到尾去審查整個案件。咁呢度有兩個意義嘅，第一都係全部積極意義嚟嘅，第一。有第三者重新去檢查嗰申請人所提供嘅材料，有別於以前單純有一個移民官員去決定件事情。第二事情更重要就係個時間差嘅因素嘅好處啦，因為當我哋收到移民局嗰、那個簽證嘅拒絕通知書之後咧，通常咧之後嘅6个月到8个月咧，先至會開呢個上訴庭呢、這個裁判度呢、這個所謂審裁庭嘅。咁變成咧個申請有另外8个月時間到咧，即係喺開庭之前咧，去準備新嘅材料，從而提出對佢有利嘅證據。譬如話，如果喺嗰、那個拒絕嗰、那個即係移民局嘅拒絕書裏面提供嘅10项認為佢拒絕嘅理由嘅話，咁申請人就可以利用呢幾個月時間差咧，去積極去籌備準備對自己有利同埋係相關嘅材料，從而去推翻去打擊呢個移民局嘅。拒絕的理由，所以是一個全新的審查，同埋容許申請人咧喺上訴期間去準備新的材料，俾啲第三者獨立人士重新去審查呢個案件，所以是一個好實質性的一個好有意義的一個上訴的一個機制嚟噶。
咁如果係咁樣咧，咁應該點樣對待一啲移民的上訴啊？
我覺得第一點就係、是、咧，就我少少經驗就是、基本上就好重要的一點就係、是、不能夠掉以輕心。因为呢个移民上诉系好严肃同埋好有一个系统嘅做法啦，因此喺处理事情上有两条好重要啊。第一系一定要严肃去对待呢个上诉，因为嗰个第三者重新睇样嘢。第二样更重要就系呢个上诉处理嘅人士咧，呢个通常系一个法官或者一个律师之类嘅人咧，由于佢一定嘅专业背景啊， 因此第二項好重要，我準備嗰啲材料嘅時候，必須要針對性去處理個材料，從要打動去說服佢，做出一個對於個上訴者係有利嘅判決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安排嚟噶。
咁、如果係咁樣咧，你可唔可以同你講下咧，喺一個移民上訴案件裏邊咧，佢成功同埋失敗嘅因素係在於乜嘢啊？
其實咧，移民上訴案件咧牽涉個項目好多種，由學生簽證到夫妻簽證到投資移民，因此不能嘅即係三言兩語咁講。但簡單嚟講咧，有兩條好重要嘅，就係話嗰個想所準備所組織嘅材料必須要係相關性，同埋係有說服力。第二點好重要，就係話咧，所表達出嚟嘅、所陳述出嚟嘅材料必須係易懂易明，同埋可以俾另一個方面去查核嘅。譬如話，我聲稱發生呢件事，咁啊將呢個咁嘅資料陳述交俾呢個上訴官員啦，即係裁判度啦。咁佢對於申請人本身上咧，完全冇偏見、冇任何嘅一個所謂主觀嘅盼望嘅，因此佢哋要幫助佢咧。去從多獨立觀點考慮我所提供的材料，因此個材料本身個陳述必須要客觀同好準確，同埋好細緻先得噶，不能夠即係太過粗疏。
咁你頭先係提到講緊呢啲證據啊、陳述方面啦。咁、如果有一啲嘅證人啦，譬如好似政府部門啊，或者有第三者啦，咁佢手上邊咧有大量一啲有利嘅材料，但係咧佢又唔肯去作證，咁可以點樣作啊？
嗱，呢度牽涉兩個問題，就頭先所講到好早初期我講就話嗰個資訊自由嘅問題。嗱，嗰個上訴庭咧有兩個權力，其中權力以前都有嘅，一個就叫傳召令，但係一直以前就算以前嘅裁判都有個傳召令，即係話咧呢個裁判強制第三者或者政府官員去出庭或者係提供材料。但除此之外咧，喺新嘅機制之下，即係7月1號之後咧，因為佢有一個處理頭先所講資訊自由呢個咁嘅權力啊，因此你可以咧透過比較簡易嘅方法咧去強迫。那個政府部門在合理情況之下，只要不去影響那個公眾安全啊，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前提之下咧，係透過啲裁判去強迫嗰個人提供資料嘅，呢個係可能性發生嘅。所以基本上就係、是、簡單嚟講，有兩種方法，一個方法就話透過裁判權威咧去發傳召令，第二個好充分利用而家新嘅機制咧，由於佢有權力去處理資訊自由，去強迫政府部門咧去提供影響申請人本身。嘅啲重要材料，咁呢个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嚟噶。
咁回句话讲，你讲到呢一个资讯自由，其实对呢一个成立嘅 tribunal 其实系好有帮助。
我好深切盼望咧，喺新嘅机制之下咧，嗰个资讯自由嗰个保障咧，对于上诉人嚟讲系应该系较为有利噶。
好啊，多谢 Clarence 你对我哋嘅解释，唔该晒你。
好。